余力低是代地人，他能在马上左右开弓射箭，武艺超群。登国年间被授予冠军将军的官职，并假借新安子的爵位。后来与宁朔将军公孙兰率领步兵和骑兵共20000人，悄悄从太原沿着韩信旧道开通井陉的道路，在中山袭击慕容宝。不久后，皇帝的车驾随后到达，看到道路已经修整好，非常高兴，当即赐给他名马。等到赵帝和魏帝平定后，太祖设宴大会，对于立帝说，你就是我的情部和朋越，大量赏赐金银布帛，晋升他为假兴安公。太祖在白登山打猎，看到一头熊带着几只小熊，回头对于立帝说，你如此勇猛能干，难道不能与他搏斗吗？于立帝回答说，天地之间的本性，人是最宝贵的，如果搏斗不能取胜，岂不是白白损失一位壮士？可以把他驱赶到陛下面前，坐着制服他，不久就全部捕获了。太祖回头向他道歉。永兴年间，关东各地盗贼大量兴起，西河也反叛了。于立低受命征讨，所到之处都被平定，于是以原来的官职留在平阳镇守，后来转任镇远将军、河内镇将，赐爵新城南。于立低安抚并教导新归附的地区，很有威信和恩惠。刘裕讨伐姚泓时，于立低担心他会向北侵扰，于是在黄河边修筑堡垒，亲自防守，戒备非常严密，连侦察兵都无法通行。刘裕很害怕他，不敢前进。刘裕送给于立低一封信，远远引用孙权请求讨伐关羽的事情，请求借到西上，在信上题写道，黑毛公麾下。于立低把情况上表报告，太宗同意了，于是授予他黑毛将军的官职。于立低喜欢手持黑毛来自我标志，刘裕远远看到觉得奇异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话。西京征讨虎牢时，于立低另外率领部众在金庸攻打德宗的河南太守王娟之，王娟之弃城逃跑。于立低升任豫州刺史，将军职位不变，晋爵为新安侯。洛阳虽然是历代都城，但长久以来处于边境，城阙荒凉，田也没有炊烟。于立低开垦荒芜之地，招来并安抚百姓，既推行德政，又设立刑罚，很得百姓的心。太宗南巡到蒙津，对于立低说，黄河上可以架桥吗？于立低说，杜预曾经造桥，就是可以借鉴。于是编连大船，在野坂建造桥梁。六军渡过后，太宗深深赞叹。世祖征讨贺连昌时，命令于立低与宋兵将军交趾侯周济袭击陕城。贺连昌的弘农太守曹达不战而逃。于立低乘胜长驱直入，一直到达三府，晋爵为公，加授安南将军。平定统万后，调任蒲坂镇江。当时弘农、河内、上党三郡有贼寇起事，于立低前往征讨，后来转任虎牢镇大将，加督河内军。不久升任史持节、都督偃相二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方头都将，又担任外都大官，公正判案断狱，很有声誉。去世时75岁，赐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追赠太尉公。于立低从小从军，直到白头，遇事善于决断，所向无敌。加上他谦虚待世，刑罚不滥用，世祖非常哀悼惋惜他。他的儿子于洛拔继承了爵位，年轻时因为是功臣之子，被任命为侍御中散。他容貌俊美，善于应对，恭敬谨慎小心，世祖非常宠爱他，于是赐予这个名字。皇帝出征时，他常在身边侍卫，被提拔兼任监狱曹氏，跟随征讨凉州，平定后赐给奴婢40人，转任监狱曹令。公宗在东宫时对他厚加礼遇。于洛拔认为，公宗虽然是太子，但不应主动结交，常常未必退让，被降职为领侯公曹氏。不久继承爵位，出任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宁东将军、合龙镇都大将、瀛州刺史，因治理有能名，晋号安东将军，又担任外都大官。适逢陇西屠客王景文等人依仗显要私自称王，私下设置王侯。高宗下诏命于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率4州的军队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将其恶党3000多家迁到赵魏一带，后转任侍中、殿中尚书。升任尚书令， 侍中职务不变，在朝中恭敬严肃，百官都畏惧他。泰安4年去世，时年44岁。于洛拔有6个儿子，长子于烈善于射箭画手，有令人不敢冒犯的神色。年轻时被任命为羽林中郎，升任羽林中郎将。延兴初年奉命兼任宁光公宿卫事务，后升任屯田给纳。太和初年，秦州刺史玉洛侯、雍州刺史宜都王穆臣、长安镇将陈提等人贪婪残暴不法。余烈受诏查验，都查获了赃罪。魏洛侯、穆臣等人都被处以死刑，陈提被判流放边疆。余烈仍以本官代理秦、雍二州事务，升任司卫监、总督禁军。跟随皇帝到中山，车驾返回时停住四周，司空狗推上表说僧侣法秀迷惑百姓，暗中图谋不轨。高祖下诏命余烈与吏部尚书某人乘坐一车前往讨伐，恰逢法秀已被平定，余烈转任左卫将军，赐爵昌国子，升任殿中尚书，赐帛3000匹。当时高祖年幼，文明太后临朝称制，余烈与袁丕、陆睿、李冲等人各被赐予金册，允许有罪不被处死。加授散骑常侍，升任前将军，晋爵为洛阳侯。不久转任卫尉卿，跟随皇帝南征，加授镇南将军。等到迁都洛阳时，人们留恋故土，很多人有异议。高祖问余烈说，你的意见如何？余烈说，陛下的圣明谋略深远，不是愚臣所能揣测的。如果平心而论，乐于迁都和留恋旧都各占一半而已。高祖说，你既然不唱反调，就是同意，我深感你不说话的益处。你应当先回旧都镇守待役，命令留台的各种政务都委托给他。皇帝车驾到代地，拉着余烈的手说，宗庙最为重要，护卫责任不轻，你应当恭敬奉事凌驾，按时迁到洛阳。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你，不是不重视啊。余烈与高阳王元雍奉命将祖先神主迁到洛阳，高祖嘉奖他的功勋和忠诚，升任光禄卿。19年，大规模选拔百官，余烈的儿子余登援引旧例请求晋升。余烈上表说，臣上为近臣，下不敢擅自提拔一个人，一律之下，恩宠出乎意外，希望得到荣禄。当今圣明之朝，理应谦让，而臣的儿子余登引荐他人求晋，这是臣平时缺乏教训，请求将他罢免。高祖说，这是有见识的话，没想到余烈能说出这样的话。于是召见余登，下诏说，朕如今在新建的都城创制礼法，名扬天下，你父亲上表谦让，有正直之士的风范，所以晋升你为太子义军校尉。又加授余烈散骑常侍，封聊城县开国子，10邑200户。等到穆泰、陆睿在旧都谋反，高祖亲临代地，穆泰等人被处死，赐给余烈和李冲喜书，说明金册的意图。此事记载在陆睿传中。这次叛乱中，代地旧族参与作恶的很多，只有余烈一族没有牵连。高祖嘉奖他的忠诚节操，更加器重他，感叹说，元衍决断恩威本来不差，但作为臣子尽忠勇猛果断，不如余烈。当日余烈如果在代都，必定立刻斩了那5个首恶，余烈的气节不逊于今日低。下诏任命余烈为领军将军，以本官随从征讨金面，加赐鼓吹一部。高祖对彭城王元协说，余烈是先朝旧德，智勇兼备，军中大事应当共同参与决策。晚邓平定后，车驾返回洛阳，论功加授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。23年，萧宝卷派他的太尉陈显达入侵马圈，高祖抱病前往，握着余烈的手说，都城空虚，防卫应当加强，你可以镇守保护二宫，以安定远近的期望。陈显达被击败逃走，高祖在行宫去世，彭城王元协总领6军密布发丧返回，假称诏书赵世宗到鲁阳会合。因为余烈留守责任重大，秘密告知凶讯。余烈处理行留事务，神色不变。世宗即位，宠信任用如前。咸阳王元喜为宰辅，当时权势很大，曾经派家童传话给余烈说，需要就羽林虎贲执杖出入，领军可以差遣。余烈说，天子居丧，正式归宰辅，领军只知掌管宿卫， 有诏不敢违，按理不能私下供给。家奴沮丧地返回，传达余烈的话，报告袁喜。袁喜又派人对余烈说，我是天子的儿子，天子的叔父，宰府的命令与诏书有何不同？余烈厉声回答说，先前也没说王不是天子的儿子叔父，如果是诏书，应当派官员来，为什么派司奴来索要官家的羽林？余烈的头可以得到，羽林不可能得到。袁喜厌恶余烈刚直，于是商议把他外放，就授予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征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余烈不愿接受藩镇职务，多次上表请求停授，总是得到幽诏答复不允许。余烈于是对彭城王袁协说，殿下忘了先帝在南阳的诏书吗？而逼迫老夫到这种地步。于是以疾病坚决推辞。世宗因为袁喜等人专权，暗中计划废除他们。适逢二年正月初祭，三公都在宗庙斋戒，世宗夜里召见余烈的儿子余忠说，你父亲忠诚正直坚定，是国家的重臣，明天可以早点入朝，当有安排。余忠奉诏而出。天亮时余烈到来，世宗下诏说，诸王父傲慢懈怠，逐渐不能信任，现在想让你用兵召他们来，你愿意去吗？余烈回答说，老臣历任几朝，颇以干练勇猛被授予官职，今天的事不敢推辞。于是率领直阁以下60多人，宣旨召贤阳王袁喜、彭城王袁协、北海王袁祥、护卫送到皇帝面前，诸公都叩头归正，任命余烈为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，领军晋爵为侯，增加10邑300户，加上以前共500户，从此长期在晋中值班，机密大事都参与其中。太尉咸阳王袁喜谋反时，五星王阳即使从北邙山飞驰来报告，当时世宗在野外打猎，左右分散，侍卫很少，仓促之间不知怎么办，于是命令余烈的儿子余忠飞驰去探查虚实。余烈当时留守，已经安排防备，通过余忠上奏说，臣虽然年老朽迈，心力还可以，这些狂徒不足为虑，希望陛下缓刑徐归，以安定众人之心。世宗听说后非常欣慰喜悦。等到皇帝车驾回宫，袁喜已经逃走，下诏命余烈派直阁叔孙侯率领虎贲300人追捕。顺皇后立后，因为余烈是皇后的伯父，更加受到优礼。八月暴病去世，时年65岁。世宗在朝堂为他举行哀悼，赐给东园第一等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赐钱200万，布500匹，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雍州刺史，追封巨鹿郡开国公，增加10邑500户，加上以前共1000户。余烈有5个儿子，长子余作，字万年，太和年间任中散，逐渐升任衡州别驾，继承父亲爵位，被授予假节、镇威将军、沃野镇将，贪婪残暴，大量收受贿赂，因罪被免官，以公爵身份回家。去世后追赠平州刺史。余作的儿子余若继承爵位，多次因酒误事被叔父余景打死，他的儿子余顺继承爵位。余顺去世后，儿子余父继承爵位。余作的弟弟余忠，字思贤，本字千年，20岁时被任命为侍御中散。文明太后临朝时，刑罚政令颇为严峻，侍臣左右很多人因小过失获罪，余忠朴实少言，始终没有过错。太和年间被授予五旗侍郎，因而赐名登，转任太子羽军校尉。世宗即位后升任长水校尉，不久被任命为左右侍郎将，兼领执勤。袁喜谋乱时，皇帝车驾在外，变故仓促发生，不知去哪里。余忠进言说，臣世代蒙受特殊宠幸，心系王室，臣的父亲领军，担负留守重任，防备阻击已有安排，一定没有可虑的。世宗立即派余忠飞马去观察，而余烈分兵严加戒备，果然如所料。世宗回宫，拍着他的背说，你勉强使人满意，赐帛500匹。又说，先帝赐你名灯，确实是美称，朕嘉奖你的忠诚，现在改你的名为忠，既表明坚贞的诚心，也使名实相符。因父亲去世而离职， 不久被重新启用，恢复原职，升任司空长史。当时太傅、陆尚书、北海王元祥亲贵权重，江作大将王玉大多按照元祥的意愿供给物资。后来因公事，于忠在元祥面前对王玉说，殿下是国家的周公，辅佐王室，所需材料自然应该禀明旨意，何至于阿谀附势，损公肥私呢？王玉既不安，袁祥也惭愧道歉，升任征虏将军，其余职务依旧。因平定袁喜的功劳，封为魏郡开国公，食邑900户。不久升任散骑常侍兼五卫将军。常常因耿直正言被北海王袁祥所怨恨，袁祥当面责备于忠说，我担心先看到你死，不担心你看到我死的时候。于忠说，人生在世自有定分，如果应该死于王之手，躲避也不能免。如果不是这样，王不能杀我。袁祥趁于忠上表辞让爵位时，秘密劝世宗任命于忠为列卿，让他解除左右职务，听任他辞让爵位。于是下诏停止封爵，幽禁为太府卿。正十二年秋，诏令于忠以本官使持节兼侍中，为西道大使、刺史。镇江贪赃最明显暴露的，将情况申报朝廷，首令以下便立即处决。与辅军将军、尚书李崇分两路出使。于忠弹劾滨州刺史高聪贪赃罪200多条，判以死刑。回朝后任平西将军、化州刺史，遭遇继母丧事，未赴任。服丧期满，受安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又任卫尉卿、河南议中正。诏令于忠与吏部尚书袁辉、度支尚书袁匡、河南尹袁长等推定代方姓族。高照忌惮其为人，想暗中排挤他，于是对世宗说，中山是重要军镇，防御需要人才，于忠有才能，适宜担任此职。于是出京授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世宗不久后悔，又授卫尉卿、领左卫将军、衡州大中正，秘密派中使下诏说，近来辅佐之臣凋落，心腹无所寄托，地方职务虽重，彼此还是亲，所以停止外任，唯以内务，应当勤勉不懈怠，符合朕的托付。延昌初年，任都官尚书，加平南将军，领左卫、中正依旧，又加散骑常侍。曾在试验时赐给建帐，举酒对于中说，卿世代秉持贞节，所以常把禁卫重任委托给你，昔日因你行为忠诚，赐名忠，如今因你才能足以御武，把所配建帐赐给你，寻名取义，意思不清，出入周旋时常用来防身。于忠叩头陈谢，升任侍中、领军将军。于忠当面陈述推辞说，臣没有学识，不能胜任文武兼资的职务。世宗说，当今有学识有文才的人不少，但心地正直不如卿，想使卿辛劳于下，我可以无忧于上。等到世宗驾崩，夜里与世宗崔光派右卫将军后刚到东宫迎接肃宗即位。于忠与门下省商议，因肃宗年幼，未能清理政务，太尉高阳王元雍位尊望重，因入居西柏堂，裁决各项政务。任城王元成明德茂清，可任尚书令，总领百官。上奏中宫，请求立即下敕任命。御史中尉王显想行奸计，与中常侍、给侍中孙福连等吝啬不听，压下门下省的奏章。宫中侍中、黄门只将六府的姓名写在文书上送来。孙福连等秘密想假托太后命令，让高照禄尚书事，王显与高猛为侍中。于忠立即在殿中逮捕王显，并杀了他。于忠寄居门下省，又总领禁卫，于是把持朝政，权倾一时。当初太和年间军国多事，高祖因用度不足，百官俸禄减去四分之一。于忠擅权后，想以恩惠巩固自己，于是全部归还所减的俸禄，百官各升一级。就至天下百姓除缴纳绢布一匹外，各输棉麻8两，于忠全部免除。于忠告诉高阳王元雍，自称世宗本来答应优生，元雍畏惧于忠威权，便顺从其意，加于中车骑大将军。于忠自认为在新旧交替之际有安定社稷之功，暗示百官让他们请求加赏。于是太尉元雍、清河王元义、广平王元怀难为其意， 一封于中为常山郡开国公，十亿二千户，百官都认为可以。于中又难以独自受封，便暗示朝廷同在门下省任职的都加封邑。尚书左仆射郭作、尚书裴植因于中权势日盛，劝元雍排挤于中。于中听说后，逼迫有关部门诬奏其罪。郭作有师父救恩，裴植拥弟归国，于中都假传诏令杀了他们。朝野愤怨，无不切齿，王公以下畏惧的不敢并行。又想杀高阳王元雍，侍中崔光坚持反对才停止，于是免去元雍太尉，以王爵回府。从此以后，诏命生杀都出于于中之手。随即尊灵太后为皇太后，居于重训宫，于中为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领重训卫尉，侍中领军如故。灵太后临朝听政，解除于中侍中、领军、重训卫尉，指任仪同、尚书令加侍中。于中任尚书令十余日，灵太后在重训宫召见门下士官，问道于中在尚书省声誉如何，都说不称其职。于是派于中为使持节、都督冀定营三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太傅清河王等上奏说，我们想到先帝升霞之初，皇上登极之始，四海安宁，宇内清平，至于奉迎车驾、侍卫公省，这是臣子的长节、执司的衡礼，不应以此为功，妄开封邑。臣等前次议所以广建封土，正是因畏惧威权、苟免暴力的缘故。因此商议之际，认为十三日夜入宫无功劳，只有抗拒假令、意志奸邪，稍可褒奖。以前侍中臣于中总领文武，侍中臣崔光九在枢密赞同其意，所以只赏二人。如今尚书陈元昭等无边上诉，奉命重议。扎王显暗中勾结奸徒，图谋不轨；高照远同凶逆，遥构祸端。无将之罪，理应灭族，而于中等赦罪，只及自身，不至株连家属，又放出罪人，穷至不尽。按律准现，实在不轻。即皇上继位，圣后别宫，母子隔离，温亲道绝，都是于中等人的过错。与功劳相比，功威最重。又于中专权之后，擅杀枢要之臣，折废宰府，令朝野寒心，远近惊愕。功过相抵，全部应赏，请求全部追夺。林太后听从。西平元年春，御史中尉袁匡上奏说，臣听说事主不以幽贞改心，奉上不以取舍亏节，因此以勤功而痛哭，复楚之功已多，登卢龙而树秦，广为之勋不浅，而身包须必赏，君子于是认为何宜。田畴俱命，粮食因此赞美。臣以为先帝崩逝，天人未易，正是忠臣孝子尽节之时。前领军将军陈于中不能砥砺民行，自求多福，反而假传诏令，擅自任免，清官显职，岁月隆重。臣等再藩之时，心系家国，书信往来，愤气成疾，商礼败德，陈于中就是主谋。警察陈于中世代以红勋盛德，受誉累朝，出入成名，左右激进，借国家大灾，四其余状，专擅朝命，无人臣之心。裴郭受冤于既往，宰府被处辱于名士，又自假诏旨为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领重训卫尉，推其本意，便想以无上自居。既然是在恩佑之后，应加明正典型，请求派御史一人、令史一人到州行刑。崔光与于中虽同受诏命，但认为崔光是儒学之望，朝廷理宗用心虚远，不关事务。只是于中因崔光声望崇高，逼迫崔光，崔光若不顺从，又有威祸。夫为二圣清明，身垂昭树。而自去年正月十三日世宗驾崩以后，至八月一日皇太后为清览以前，凡有不依等级而权臣用命，或发门下诏书，或由中书宣敕擅自拜授的，以蒙恩佑，正可免其窃位之罪。既然不是当时众望所归，朝野皆知，冒街而进的都请求追夺。林太后下令说，执省所究，实合朝限，但于中之事已经宽宥，又蒙特赦，不宜追究其罪，其余照奏。又下诏说，于中因往年大会之际开建封邑，然仇庸礼乖， 有司执意追夺，岂能因一物弃其于勋？但于中居禁要之任，成节昭著，应褒赐山河，以安其望，可封灵寿县开国公，邑500户。当初世宗驾崩后，高太后想害灵太后，刘腾告知后刚，后刚告知于中，于中向崔光求计，崔光说应将胡平安置别所，严加守卫，必可万全，这是上策。于中等听从，以此意告知林太后，太后才安心。因此太后深得刘腾等四人都加宠受。于中因诋毁他的人多，担心不免祸，希望返回京师，想自行营救。林太后不许。2年4月，任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将军如故。神龟元年3月，恢复仪同三司，因病未拜寿，见裴植、郭作作祟，于中自知必死。上表说先帝记录臣父子一介之诚，昭显臣家世奉公之节，所以联姻众家绝路，以致位亚三怀，置班九命。自大明立见之时，百官总己之初，臣又得总设敬畏，安宁内外，这时是社稷之灵，兆民之福，臣有何力？但陛下以睿明临御，皇太后以圣善临朝，不宜任席，福气簪履，又宠极出纳，容变宫闱，外慕两合，入参百魁，故福之旧，省功时过，而臣将甚无方，至此疾病。自去年秋天患痢，缠绵至今，药食变长，日增无减。又今年以来，体力更坏，微喘续息，康复甚难。洪恩未报，扶枕涕液。臣伯父无子，遗体莫嗣，贪及余生，谨臣夙愿。臣先前收养已故四弟第二子司徒院袁永超为子，有子之念实切于心，其请立为嫡子，传此封爵。林太后下令说于中上表如此，既承勋因记录，又无子可免，临危所齐，不容驳回，可特准其请，以彰书效。于中去世年57，赐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席，钱20万，布700匹，蜡300斤，赠侍中、司空公。有司上奏太常少卿袁端义，于中刚直猛暴，专干好杀，按事法刚强礼直曰武，护威四行曰丑，应是无丑功。太常卿袁修异议，于中尽心奉上，剪除凶逆，依事法除伪宁真曰武，素业公事曰敬，是武进功。二卿不同。侍奏林太后令曰可依正卿之意。于是自曾祖40贵圣，一位皇后，四人赠三公，领军尚书令，三开国公。于中性情多猜忌，不与胜过自己的人交往，只与直阁将军张初归、牵牛背身杨宝元为生死之交。李世哲求宠于于中，私下以金帛宝货贿赂张初归、杨宝元，二人替他说话，于是被赏爱，引为心腹。于中擅权贪进，成为崇训宫推举的原因，都是李世哲的主意。于中后期是中山王倪须之女，略懂诗书。林太后临朝，引为女侍中，赐号范阳郡君。永超名藩，袭爵。不久去世。子世恒，袭爵。其寿善，按例降爵。于中弟于景，字百年，自司州从事，建升步兵校尉、宁朔将军、高平镇江。因贪婪受贿，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，预设免罪。于中去世后，于景任五位将军，谋划废除袁叉，袁叉贬其为征虏将军，怀荒镇江。即如汝主阿那归叛乱，镇民坚决请求发粮，于景不给，镇民不胜其愤，于是反叛，绑缚于景及其妻，囚禁别室，都脱去衣服，令于景穿皮裘，其妻穿旧绛袄，受如此回辱，越与于，于是杀之。烈的弟弟敦从中散大夫，升任骁骑将军。景明年间，代理史持节，代理滨州事务，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史持节、平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敦的儿子兴任员外郎，职后主一都统、杨烈将军、怀朔镇江、武川镇江、中散大夫。孝昌年间，出使柔然， 与阿那圭一起擒获逆贼破落汉听明、出六经等人，转任辅国将军、北中郎将、衡州大中正，又升任辅军将军、卫尉卿，外任为镇东将军、殷州刺史、衡州刺史，回朝后任命为征东将军、统领左右卫。天平年间去世，追赠都督暨定州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尚书仆射、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文公。长子杨仁，武定年间任渤海太守。杨仁的弟弟插罗，字仲刚，任中军将军、光州刺史。插罗的弟弟子荣，任鲁郡太守。敦的弟弟果，严肃刚毅，正直诚实，有父兄的风范。从中散大夫逐渐升迁为光禄大夫、代理尚书，赐爵武成子。太和年间历任朔州、化州、滨州、衡州四州的刺史。果的儿子立继承爵位，任太子舍人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去世后追赠右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号为哀。立的儿子辉任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辉的弟弟道阳、仁一同开府咨议参军。立的弟弟之在司徒院任上去世，追赠镇远将军、朔州刺史，谥号为道。知的儿子袁博任中散大夫。果的弟弟晋，事迹记载在外戚传中。晋的弟弟虚任中散大夫，升任长水校尉，逐渐升迁为五位将军、太府卿、镇南将军、四州刺史。去世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仪同三司、冀州长史。去世追赠征南将军、燕州刺史，谥号为武。虚的儿子禹任太尉从事中郎、燕州刺史。禹的儿子常文，字士端，武定年间任尚书考功郎。虚的弟弟文人任太中大夫。史臣说，北魏平定中原，禹立嫡有三代人的武功，再加上他虚心待下，惩罚不滥加于人，这也是各位将领中少有的。于拔在朝廷内外任职，以才能著称。于烈气概深沉远大，在艰难危急之时接受任命，有著实的资质，大概是抵御外侮的臣子。于中因为耿直朴实而被亲近，但他所凭借的并非正当，于是擅权专威，生杀大权由自己决定。如果不是女主执政的时代，怎么能保全他的家族？他之所以没有被诛灭，或许是上天的幸运。